那边啊，你们，我们今天呢继续讲这个红海旷野的路。这条路呢，也就我们基督徒所领生命的成长的一个经历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啊，这个第十四段。我们知道原来以色列从埃及出来呢，过了红海一直到了家，第十一站是西南的旷野，这一站是很重要的，这一站是就有一年的时间。这里完了以后有这个三站，第一站是第二站基布罗罗哈塔瓦，第十三站是哈希罗，到了第十四站是以近嘛。这三站我们会知道都是受到试探，但以色列都失败了。到了十四站的时候带着更大的一个教训啊，这个是很远。那我们现在简单的回忆一下，这个上次已经讲过了，这一站是很重要的一站。我们先简单的十四站底经嘛，也这里这样我们就说也就加第四啊，这圣经很清楚的，十四站就是李金马就加第四。那么到了加第四这一站以后，离开江南已经很近了啊，离开江南已经很近了，离开江南已经很近了啊。这个李金马到江南这路程就三天的路程就可以到了啊。哎，就三千路就可以到了，当然一定要到，也就到了迦南的门口了。那么按照一般的，你要进迦南，这里头要需要什么？侦查一下这个迦南的情况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到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简单回忆一下这段发生的事情，因为到了，已经到了这个迦南的门口了。所以第一件事情呢，摩西就按照耶和华的吩咐打发十二探子去归他那里。那么四天以后他们就回来了啊，把归他的情况就告诉了摩西。当然这个情况是什么，一共三个情况。第一个是什么，那地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带了一罐葡萄，这一罐葡萄有两人抬，是不是啊？说明这里物产相当丰富。第二个情况，那边的城市相当坚固啊。那么我们以前到，我前面我们到以色列，他们那是城墙都石头垒的，或者我们城都砖头垒的，他都石头垒的城墙，城池很坚固。第三个情况是什么？那里的人啊，很高大，身量高大啊，是吞吃居民之地。这三个基本的情况，那块地方好不好？很好，是个玫瑰，是玫瑰，但是有刺。那里的人身量高大，那么这个三个情况一跟大家一说，在他们十二摊子当中呢，他们就两个不同的声音。那么加勒就像摩西建议，我们现在就马上打上去啊！我们已经可以得了那个地，我们就会胜利的。但另外一个还有十个探子，我们不能去，因为他们是什么？身量高大，我们啊矮小，他们看我们像蚂蚱一样，所以我们早已经被人家吃，他们冲去居民之地，我们怎么能上去？根本不能打。十个摊子八包，我去一包，那么这是怎么呢？民众吓坏了，他们就埋怨摩西，你为啥把人家吃死吗？接下来他们怎么了？做出一个决议，什么决议啊？他们要另外选一个领袖，要回埃及去，再回埃及去。这件事不是一般的事情啊！ 这是一个叛变啊，是不是啊？是个全面暴动的一个行为啊。那么在这个紧急关头，这朱亚侯家人勇敢的站出来为神所见证，我们不要怕嘛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嘛，我们有耶和华这一块嘛，就是他就勇敢的在中间见证，他们俩就勇敢的为神所见证。但是怎么样呢？民众要用石头打死他们俩人，所以这件事情神是非常的震怒啊，神是非常震怒，神震怒，神要怎么着？神正啥情况呢？要消灭以色列人，只留摩西的一家，这神非常震怒的，就以色列人太卑劣神了，他们要暴动啊，要领外县的领袖回埃及去，还要用石头打死为神做见证的这两个青年人。说神非常震怒，那么神震怒以后，摩西就祷告了。我们看摩西怎么祷告啊？啊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，不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！啊，然后求告呀，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。这个一祷告下，等等吧，答应了摩西的请求。这里我们看啊，摩西是作为一个领袖为百姓代祷，神赦免。这也告诉我们，教会领袖为教会成员代祷非常有效啊，这教会领袖很重要，教会领袖的代祷的作用是很大的。因为摩西的祷告说神啊，就是赦免了以色列人的罪，但是受罪受罪了，惩罚是不可避免的。哎，那个神啊，就是也就赦免他们罪，不对他们罪，但惩罚也不允许他们在进迦南，这对他们的惩罚是吧？所以我们要提到神的惩罚。好，神的惩罚的第一条，改变行军路线。本来这个行军路线呢是往上的，本来呢就他们在这对吧，应该往北走的，进迦南的。由于神的惩罚，他们现在不能往北上了，要改变路线，往红海方向走。那么这也是红海啊，这是红海啊，这也是红海啊，而且往红海放，那完全就是背向迦南了，是吧？这是第一个惩罚。第二个，20岁以上的男丁被倒逼在旷野，这件事情不得了啊！20岁以上的男丁有多少人啊？60多万，以后被倒逼在旷野。但是一个例外，就苏亚和加勒除外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看，就苏亚和加勒当初应该多大年龄了？应该超过20岁了，对不对啊？但是约苏亚和加勒他们那时候年龄是多大？谁知道吧？那时候年龄多大？有谁知道不知道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们先放一放啊。啊，肯定20岁以上了，对不对？但其实20几嘛，30几嘛，40几嘛，多少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啊，圣经里没有，对，对的。从埃及记、民数记，也是摩西五经里，那是他们年龄多大？没有讲，对的，没有讲啊。啊，我那没讲，我现在随便问问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先放了，下面先啊，现在暂时不讲啊。那么他们就说是，就苏亚和这个马哈基了。第三个惩罚是，他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，漂流40年。本来他们从这也就1年多就到迦南了，就一年想花40年， 孙思邈是为啥孙思邈呢？因为他们在这个归团一共是40天，怎么讲？归团加拿大一共40天，40天的一天定一年定一天，就要漂流40年。这第三个，第四个，保鄂现代人都找瘟疫，保鄂现代这些人全部找我死在耶和华的面前，这是神的惩罚。所以我们看这一章到了第一阶段，我们叫旷野中40二章，分三个阶段，对不对？在第一个阶段的14章，那这个第一阶段算是结束了，就下结果是很悲惨的。我们知道在西奈山大家欢欣鼓舞，在这边的神赐下的律法，神赐的建造会幕上这个很多花卷啊，你看在西奈山这个时候大家的欢欣鼓舞都感恩，对不对？到了第14章时候受了那么大惩罚，我们是不是才感恩啊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神的惩罚神的官同样有感恩，我们先不要成全话我回头上去，我们同样有感恩。但是你感恩如何感恩，你必须要神的为啥神要惩罚你，在问题上。所以这一章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啊，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，这个什么问题？思考什么问题呢？12个摊子归他的情况基本事实啊，都是一致的，对不对？他们说加拿大人是身量高大，那么加勒和他们也没否认他们身量高大，那些城市坚固也是一样的，所以基本事实归他的情况基本事实都一致的。但是为什么约书亚加勒和其他这个城市也完全对立，同样是神的儿女，同样都是这个支派的领袖，他们都支派的领袖啊，首长都是啊，同时都是这个带领百姓的人啊，观察的情况为什么观点完全对立，截然相反？为什么？好，那么我们就要思考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他们两个关键完全相反？包括现在是认为什么？他们是强者，对不对？身量高大，吞血居民之地，是吞血居民之地。我们呢是弱者，好像蚂蚱一样，他们就要吃我们的，我们是被吃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因为他们身量高大，我们才矮小，所以他们要吃我们的。那么这个他们的看法跟中国有个成语叫弱肉强食啊，大家知道吧？对吧？弱肉强食，什么叫弱肉强食呢？弱的是肉被人吃的，强的是吃的，这叫弱肉强食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我们还有一个文学叫鲁迅，鲁迅说过什么？中国的历史基本是人吃人的一部历史，对不对？什么叫人吃人啊？就是在历史上强的吃肉的啊，强的人吃肉的人嘛，人吃人。所以古代说这部历史一直是什么的，谁权头厉害谁就能掌权，统管一方啊，谁的道风里谁就能够统就有政权，所以叫刀把子底下出政权。谁前头赢谁就能赢，对不对？这也是符合是什么呢？弱肉强食，强的吃肉的。但是越中亚和加勒认为什么？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完全相反。包括现在三个，我们是他们的食物，就越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他 们是我，他们的他们是强者，就强者可以把我们可以吃他，这个观点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对不对啊？完全相反。但这里头我们也想起这个了，所以他的观点也跟圣经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。他有名的叫昌盛的谜语，对不对啊？大家是圣经有个昌盛的谜，昌盛的什么？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甜者出来。那么我们知道昌盛是什么？力气非常大，这狮子是吃人的，结果呢，昌盛把狮子是吧吃裂了。就狮子里头养出的蜜来，昌盛就把狮子身上蜜捞出来吃，是吧？就他吃的蜜啥从吃，因为狮子要吃人的嘛，就这蜜是从哪从吃的出来，啊，吃的从吃的出来，甜的从甜的出来，这个正好跟他们的啥一致的，哎，就是一致的。这个观念，所以圣经的原则是都前后都不矛盾的，这就是圣经的原则，对不对啊？哎，那么加德为什么跟他们完全问题呢？这是神回答了，为神说，为把我的仆人加德，因他另有一个心思，专业跟从我，这是在民数记14:24上说的，神说的。另外在民数27也讲的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人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。哦，为什么他观点完全不一样？问题是一个叫专利，一个心智跟从神，还有一个心中有圣灵，这是太重要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世俗的观点什么，弱者是强者的食物。我想属灵的观点，强者也是弱者的食物。这个来说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就有一个啊。那么这个我们说第14，为什么会神会惩罚这个？虽然惩罚了，神的管教我们也要感恩。在感恩里头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要吸取教训啊！心中要有圣灵，也是吧？心中要有圣灵，这是我们说啊那个的。那么在经过14过了以后，我们还就回过头来啊，我们介绍约书亚和加勒那时的年龄有多大。那说哎呀，你老纠缠年龄干啥？年龄是肉体，跟属灵没关系啊。我跟你说，圣经里讲年龄，都有它很深的含义在里面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圣经又记载了很多什么人的寿命，对不对啊？亚当死的时候多少岁数啊？900多岁，对吧？那个记载很多，谁死那时候多少多少年龄，谁死那时候多少多少年龄啊？到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多少年龄啊？175岁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但是你看，说记载那么多人的年龄，你去看是不是男性？有没有女性啊？有没
有？
谁
啊？
伊
莎亚伯拉罕老
师。哎，讲对了，张老师啊，那时候很认真，对不对啊？很仔细。记载女性死的这个寿命，全部圣经最记载的一位，死了亚伯拉罕的老婆，多大岁数？127岁。为什么？男性记载那么多，女性只记载一名，为什么？你去想，因为神对撒拉有很高的评价啊，所以你别看圣经记载年龄啥啥，你以为小事情，圣经讲记载的事情，那都它一定的含义。那么好，现在我们再看看，约书亚和加勒那时年龄多大？ 我告诉你，加勒变成年龄40岁，我现在告诉你啊。那么你说圣经没有记载，你怎么知道他是40岁啊？我告诉你，这圣经记载的。那么圣经是民数记里没有记载啊，出埃及记没记载，生命记也没有记载，在哪儿记载？在后面一卷叫约书亚记记载的啊啊，在约书亚记，约书亚记14-7-11，我们看看啊。有基尼西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，叫什么？加勒对约书亚说：“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归探这地，也就是那时候他们要去归探了，但是说十二探的归探，那时我正40岁，看了吗？”所以那时候在你提马者加勒是40岁，那么耶稣要多大岁数？可也真没有详细的，但差不多耶稣要和加勒年纪都差不多，就是这样，也基本接近的。所以我现在那个了，在你提马的时候加勒是40岁啊。那么当然在下面看，看到现在我85岁了，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，无论是征战是突入，我的力量那是如何，现在还如何。那么这是40岁，这是40，那么所以这篇这个约书亚记记载的是什么经，怎么个背景呢？那么这东西我们看，他们因为这个地图，就迦南地的这个基本的，因为他们呢从这个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过了约旦河，第一站就进了耶利哥，对不对？到了这里以后，他们分别两路，一个是往北的，一部分呢往南的，对不对？大这个时候，他们进到这个时候，他们已经是离开已经45年了，对不对？也进了约旦大概有6年多的时间了，那时候他们应该把迦南大部分都打下来了，迦南40是一个王全部给打败了，消灭了30是一个王，那么大部分都打下来，还有什么地方还没打下来？那希伯伦的下面那个希伯伦还没打下来啊，希伯伦还没打下来。那么迦勒在这里圣经里在告诉对摩西说，他要什么？他要主动请战打希伯伦。85岁的迦勒要主动请战，要提供打希伯伦。你要知道希伯伦是城市相当坚固的城市啊，希伯伦城市相当坚固的城市，而且12个摊子里头说他们是什么，都是伟人，他们亚纳族人，就在希伯伦，希伯伦城市很坚固，说伟人亚纳族也就在希伯伦。那迦勒要主动请战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85岁了，那是背也弓了，腰也弯了，你还去打仗啊？那迦勒主动去打仗。那么当时有些弟兄就说了，哎呀，你不去，尽管你不能跟那时候去比，我们现在年龄我在这面就去80岁了，对吧？到了85岁当然是这个是这个了，那说明长啊，对不对啊？上次你告诉我们了，我们的老祖是900多岁嘛，后来还有800多岁、600多、700多岁人那么多嘛，那是不是说明长嘛啊，那亚巴还都活到175岁了。那么说这加了85岁嘛，按照我们来说相当于什么中年人嘛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能把那时候跟我们现在比啊，这没什么比性。到时候有人这么说，把我也弄懵了，那真是有的，对不对啊？你这就说明长嘛， 那你只接受过亚伯拉罕175岁，85岁正好中年嘛，对不对啊？那讲的都没错。那么这事情要回答问题，我们还得到圣经，对不对啊？我就要跟你说，我根据圣经，摩西时代的年龄寿命跟我们现在差不多。那你从哪来的？啊，对，我们看诗篇90篇。我知道诗篇是什么，诗篇就是摩西的祷告，说这篇是摩西写的，摩西向神祷告的一篇内容，其中有一段第四节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我们一生的年日说明摩西时代人的寿命跟我们现在什么差不多，对不对啊？差不多。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跟我们现在情况是，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全国的平均寿命多大？70多，对不对？80啊？哎，对，上海要超过80了，全国的现在是70几啊，大概70上70上，我忘掉了，反正就这个水平。那么强壮可以到80，一般就到70了。哎，摩西那个时代已经是70-80岁，我们现在也是70-80岁，所以他们那是个年龄跟我们其实现在说明基本上都差不多，所以我们完全有可比性，对吧？完全有可比性。那么好，现在就这样了，你到了加勒。到85岁还要去领兵打仗，还要主动请战，这跟我们现代人的思想完全是，我们现在老了嘛，应该是怎么了？老了应该退下来了，应该退休了嘛，啊，应该现在休息了嘛，应该一样晚年了嘛，享受天时之乐了嘛，啊，出去旅游旅游嘛。那么对老年人呢，还有什么？哎，这不能做啊，那不能做啊。那年纪那么大了，你还这啊？这是我们现在人的事是吧？我觉得这个，如果是灰指甲，就看灰指甲，天天上医院去呢，换那个指甲。那每天呢，那这个对，好多人要看这个的。因为每天要去嘛，有些人要每天去嘛，大家实际上都点熟悉了，也知道啊，他多少年，他多少年龄，他们知道呀。人家问我，你多少？我说我87，就是啊，你87啊？你怎么来？我说我骑自行车啊，你8天骑自行车？哦，就他忙了，你真的骑自行车了？因为他们都是好心，对不对？哎，有点熟悉了再说。那前天他们还在踹我的。他讲你真的要骑自行车了，长期怎么怕是谁家的火车都也犯不着啊，他们讲了一大堆不应该骑自行车的这个道理。那么我对我来说呢，他们都是好心思是啊，但他都不信耶稣，他不信自行车没有神，我对他们说什么讲世界上道理，我根本讲不过他。那我也早就讲什么道理嘛，他们不懂，我只好怎么给他打哈哈啊，就讲什么道理他们讲这个道理到底是不是应该这个，那应该是怎么办呢？在整个新一代老年人到底有什么旨意没有呢？我告诉你，圣经讲得很清楚啊。好，我们看了啊，大家今天提啊，对吧？我们看看，也是在约书亚记13章1节，那时候约书亚年纪老嘛，哦，这里看到了啊，那时候约书亚多大年纪啊？也是85岁左右，对不对啊？那时候加勒85岁，约书亚差不多了啊。虽然曾经没有很明确讲约书亚多大年纪，但这里讲了约书亚年纪老了。所以到了那时候85岁的人呢、啊， 也是到了什么，暮年的时候了，也是年纪老迈了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。我们前面讲了，约书亚带领人，带领以色列人在边境打败了31个王，大部分都占领了，所以可以说是什么了，大功告成，应该开庆祝大会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大功告成，他哪有好多地方没打下来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按照人的想法，约书亚也该休息了，大功告成了，应该开庆功会了。但神怎么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。那么下面就一连串的，什么地方还没得下，什么地方还没打，对着未得之地给约书亚。但是我这不相信这，对不对？这什么意思呢？你不能休息，你还得继续打，还继续奋斗，还继续追求。从我们的呀，神也是太在不近人情了吧？老了还不能休息，是不是？神的话太残酷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一个人啊，我们所领的是，就说我们肉体来说，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发育阶段，对吧？器官在什么发展发育阶段，到了一定的年龄，成熟期成了完了以后，到一定年龄，器官要什么老化，对不对啊？要老化。如果到了老化阶段，你这也不干，那也不干，做那也不能做，我告诉你，你要不仅是老，还要退化。你说人一进化的，进化的错，人这个退化不可能进化。人的退化很厉害的，你老化再加退化，加速你的老化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告诉你，老化是不可避免的自然发展规律，肯定下来的，你没法避免。但是退化你可以阻止的，也可以不退化。如果不退化，就像这神说，你还不会奋斗，也继续奋斗，你还要追求啊，自始至终不能停下来。那么人身体的就不退化，就减缓老化。所以你听见神的话好像很长，听着神的爱。耶和华是爱，是不是啊？说神的话，神就是爱。说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，神就是爱，神的每句话都在爱你。你不要看神有这话的讲话很凶巴巴的，神就是爱。我另外要告诉你，神的话句句带有能力。神叫你还有比这你许多伟大事情，你虽然你老慢了，你还继续追求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说你的身体呢不会垮下来，减缓你的老化啊。那么话说回来，这神的允许，但是你必须要什么，对神的话一定要相信，你还有许多伟大事情，你一定要相信，而且相信以后还要什么去行，按照他的话去做，对不对啊？神的话句句带有能力，那神的话这里说有没有能力就看你了，你能不能信神的话，你能不能按神的话去做。那我们知道世界的约书亚还有很多伟大的一条条链，啥人你还没下来，那么耶稣要的伟大之地跟我们的伟大之地是不是一样啊？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也用很多伟大之地， 那么我们哪一些伟大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你如何知道你的伟大事情啊？我说我们神就是爱，所以神耶稣在升天之后怎么降下圣灵，圣灵内住，我们每个神的儿女你都有圣灵内住，你可以通过寻求神的旨意，你通过祷告问神啊。稳定在你，你不要消灭圣灵感，这真的很重要。每个人的神的旨意都是一样的，你有基督伟大旨意，这神的旨意，在神的引导，每个人不一样，对不对啊？哎，那么咱们知道你个人有什么伟大旨意呢？通过祷告，寻求神的旨意，寻求神的引导。那神会告诉你，圣灵会告诉你，但是千万你不要消灭圣灵感动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在这个问题上，祷告问题一定要好好的操练。我们祷告不是一个仪式呀，大家是啊，这真心是安下心来，谦卑下来，寻求神的旨意，寻求神的引导。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，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讲那么多。不跟你讲那么多啊，我们只能说神的旨意对每个人都一样，神的引导各有不同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各有不同。那么好，现在我们知道了。那么下来，我曾经在这件事情上呢，在以前在某个地方，我也曾经分享过这些事情，但是那时候有人就说了，他说那么我们在这里说啊，加了85岁了，他还主动请他去打仗，他有那么大力气吗？加了自己了，加了说我的力量那是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，怪怪的，85岁力量跟他40岁时候力量一样啊！我们想想，感觉到有点这个惊讶，对不对？85岁力量还是这样，那时候力量如何？40岁时候力量，现在85岁点击老曼力量还是如何？那他怎么能做到这点呢？奥秘的，我们就要去探讨这个问题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就探讨这个问题啊。我们讲讲啊，我们知道一般人的显明有两种识，对吧？说就其他人他只有一种叫肉体的识别。我们神的显明有两种，第一个是的灵粮，对不对啊？就神的话是我们的灵粮。神的话是我们最主要的食品，什么？神的话。说耶稣说什么？最主要的是靠我们活的主要靠神的话，第二是灵粮，第二我们每日的饮食。我讲每日饮食，比如肉体的生命，灵粮的维持我们灵里的生命，对不对啊？但是耶稣亚和加勒还有第三种食物，那他们第三种什么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说是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看到吧？这个时候就成了他们第三种食物。他们灵粮和每日饮食之外还有第三种食物，他们这他们是什么？就那些吞吃巨蜜的啊，是我们第三种食物。那这东西我们怎么人强就可以我们把这个了啊？也是常常说的，吃得出啊，吃得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这理解？我们再看以赛亚书30-20节，我把几个总点我有大的这个下了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 艰难当兵，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室，教室却不在你上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室。艰难当兵，困苦当水，艰难困苦，这个就是，也就是说强者，我们知道他们要去打西伯人，这一件很难的件事情，很艰苦的事情，很苦的是艰难的件事情，但他们把他们当食物吃了，也就是说什么，把艰难当兵，艰难把当食物吃掉，吃下去，当你给你当食物吃，困苦当水吃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比如说他们第三种什么的，艰难当兵，困苦当水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啊，要把神的话穿起来读，你就读出味道出来了，才能看出亮光，是不是啊？哎。所以我们神的子民有三种食物，我们不是外邦人，他只有一种食物，就是每日的饮食，对吧？哎，吃喝拉撒睡。我们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还有第二接种什么多灵粮，就神的话语。现在还有第三种食物，艰难当兵，困苦当水。好、哦。所以他们的约书亚和家人以这个有第三种手术，所以他们85岁的时候力量到了，就跟40岁的力量一样，那时的力量如何，现在的力量还是约书亚家人的家。那么好，讲到这里也有人说了，说什么了，那时的力量如何，现在力量如何，这是神特别给迦勒和约书亚给他们的恩典，这特别给他们，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我跟你说，神的话语适用于每个人，叫你信他、我们你从历史到现在你都可以看出这个痕迹出来，什么？你有三种食物都吃了，这些那个信徒，他们都可以到老年的时候，他们的精神就跟年轻时候差不多。我们历史上的不说，我们国际上的不说，我们就说我们眼前。大家说能接触到这些人当中，我们去看看。一讲到这里，哎呀，我心里有个心结啊，这个心结到现在没解开。我现在把我的心结讲出来，我帮希望大家能帮我解决一下，什么心结了？大概在5、6年之前吧，我在某个一次聚会，我也就分享这些老前辈的这个。我说他们啊，这为神做见证，这话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在我帮你讲以后呢，当初有一个很有声望的一个传道人，就下午指出我的错误。他说的，耶稣是榜样，人不能成为榜样。你人怎么好跟耶稣去比啊？哎呀，把我当初一下子把我说懵了。但是我说，他说耶稣才是榜样，人不是榜样。这个问题，那么到底人是能不能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？我到现在我这个心结还没解开。我今天把我的心结没解开的心结，现在跟大家讲一讲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。人能不能成为人的榜样？
人可以的。
啊，这我现在要答，那希望大家能帮我解开这个心结，好不好？ 那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啊，就讲这一些，也希望大家呢，我把我的跟大家分享，希望把你们的演说分享给我啊。那我的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啊。